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福音时间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刘振川牧师。今天是2018年8月26号，又到了我们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的开播时间。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是个刚刚成立的非盈利机构，宗旨就是用电台的形式来传播上帝的话语，传播得救的福音。我们是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机构，争取与西雅图本地华人教会一起推动福音的进展。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目前在每周日晚上6点到7点借用西雅图华人电台1150 AM 频道播出。今天我们为大家播出的是张路加牧师的信仰见证《离开》。张路加牧师原为材料工程师，在中国大学时代重生得救，于德国柏林理工大学材料研究所深造期间蒙召全职侍奉，在美国完成宣教及神学方面的装备，先后获得宣教硕士、道学硕士及教牧博士学位。张牧师在洛杉矶开拓建立并牧养教会6年，自1995年起担任播种者国际协会中国事工部主任至今，致力于中国大陆的教会培训及校园事工。2017年7月起，张牧师回应神的呼召，举家迁至德国开始长宣，投身于在德国及欧洲的校园福音事工。在今天的这个见证中，张路加牧师讲述他信主的历程，这里面有欢笑，有泪水，但更多的是思索。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？我们生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同时，作为一名基督徒，我们能够给予我们的家人、朋友最好的东西是什么？张路加牧师是在讲述他自己的故事，但同时也是给我们的提醒。传福音是我们能够给予我们家人、朋友、同学、同事、邻居甚至陌生人最好的礼物，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生命，与上帝同在的永恒是生命最好的结局。好，下面请大家收听张路加牧师的信仰见证，离开。
我的家在上海，有人问我说，你的名字是不是后来改的？你叫做路加，这个名字好像还蛮不寻常的在中国大陆。我想了一下，我说如果从我妈妈那边算，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了。我的外公因着认识上帝，后来奉献自己来传扬神的道。我的妈妈也是一样，大学毕业以后完全把自己献上来侍奉神。我说如果从我父亲那边算，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了。我的父亲在流浪的途中被上帝拯救，认识耶稣基督，到他19岁的时候奉献自己一生做传扬福音的工作。但是我再想一下以后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还是第一代的基督徒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上帝他只有儿子，他没有生子，他也没有重孙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面对面被上帝认识，被上帝呼召。我自己发现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。1979年我离开上海去到东北，在那里念大学。我念的是材料科学，在东北的沈阳。 当时叫做东北工学院，这所学校是早先张学良所创办的一所学校，那么现在它的名字叫做东北大学。那一次的离开南方去到北方，离开家乡去到东北，在我们的人生里面，离开常常让我们会觉得很困难，很依依不舍，甚至有一点的好像很难过，很不容易。我很感谢神，1979年在圣诞节前面一天，也就是圣诞夜的那一天，12月24号，我上午上完课以后，下午回到自己住的宿舍，我忽然发现我的那些 roommate， 我那些同学同伴刚好都不在，我就把门关起来。那个时候我很想做一件事情，做什么事呢？就是太想家了。我开始反复思想家里面种种的亲情，我们中国人很喜欢依靠的是我们的亲情，我们常常说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。那么在12月24号1979年的那个圣诞夜的下午，我心里面充满了忧伤，一方面不知道前面的道路，四年大学该如何的生活，以及大学之后毕业分配要去哪里。那时候有很多的思虑，很多的忧愁，好像前途茫茫，想到自己因着这个家庭出身，好像注定已经没有任何的政治生命。一个年轻人充满了忧伤，因着有基督教的这个家庭背景，看见我父母为着信仰他们承受很多的苦难，让我的心里面不禁对这位上帝从怀疑到全然的拒绝。我说，上帝，如果你存在，你对我们的家一定是非常的不公平。甚至当我自己慢慢的所谓理智理性开始成长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讥诮我父母的信仰。我说，他们奇怪，为了这样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，居然甘愿走进劳改队，居然甘愿让自己去受苦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跟父亲就产生很剧烈的辩论。我对父亲说，我说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基督教讲这个罪人，我说我是好人啊，你看学校老师都称赞我，我成绩也都不错，家里面你们父母也常常称赞我，我算是蛮乖的孩子。我说你基督教常常讲罪人，所以我说现在我发现罪人通通都去了教会了，教会里每一个都是罪人。但是我说好人到哪里去呢？好人都到了监狱里面去了，因为监狱里面所有的人都不承认自己犯罪，都觉得很冤枉，为什么会把我送到监狱里面。所以我说罪人都去了教堂，好人都去了监狱。但是我无论如何，我说我承认自己犯过一点小错误啊，有过一些过失过犯，这是可以理解，但是要我说是罪人太严重，我坚决不能承认。因着对上帝的无知，对上帝的不认识，我怀疑他，拒绝他，否定他，甚至心里充满苦毒。我还记得当父亲被送去劳改的时候，要走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孩子心里面的痛苦，他临出门的时候还没有忘记告诉我一句话，他说，陆家，你要知道你的父亲现在虽然有一顶的帽子，有一个标签叫做帝国主义的走狗，那个时候传道人都被贴上这样的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标签，但是爸爸跟我说，你一定要知道帝国主义到底长得什么样，我真的不知道，爸爸真的不知道。他是在中国的江西那个时候山区里面传道的一个传道人，他说到底帝国主义是什么样子，他不知道。试着想要来安慰他那个很愤怒的儿子，当爸爸还没有去劳改的时候，以及当后来爸爸从劳改队出来的时候，到了礼拜天，到了主日，或者到了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家里面一定有一个家庭的礼拜，虽然那个时候需要很小心的把门关上，把窗户关上，就开始唱诗歌，开始读圣经，开始做祷告，爸爸开始讲道。 一个传道人在那个年头没有机会讲道，所以爸爸只要抓住机会，他就开始滔滔不绝。哎呀，我心里面就充满着急，因为他讲道常常是在要吃晚饭之前就开始讲道。妈妈的饭菜送到灶上面，热了然后冷掉，冷掉再热，热了再冷掉，他的道还没有讲完。但是12月24号是我们家很兴奋的一个晚上，因为那个晚上妈妈会准备一些的礼物，我们这些孩子就期盼爸爸快快讲完道，我们每一个孩子可以得到一份的礼物。但是那一天1979年的12月24号忽然让我觉得是这样的宝贵。哎呀，我说如果我这个时候在父母的身边该有多好，那个时候如果爸爸再讲长的道也没有关系。忽然发现心里面非常的依靠亲情，那怎么办呢？远隔千里之外，那天下午我决定要做一件事情，我说现在我要安慰我自己一下，我的心太难过，太忧伤，太想家了。我就说好吧，我自己试着来创造一点这样的气氛。我就开始从我的这个床底下把那本圣经把它找出来，那本圣经是当我去到东北的时候母亲再三要把它塞到我的行李里面。虽然那个时候我跟妈妈说不要再放这本圣经，但是妈妈对我说，你无论到哪里总要读神的话。我不忍心背逆一个母亲的心，我就把它带着。但是几个月过去了，我从来没有打开过一次。那一天我是在想说，我该要重复一下在家里面的这个聚会，虽然只有我一个人，让我来试试看。而且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渴望，我说神啊，天父上帝，如果你真的存在，你让我看一看，你向我显现一下。那一次我就抱着一样的心情，然后我开始唱一些我从小就会唱的圣诞的诗歌。唱完诗歌，我开始读一段的圣经，读完圣经我开始跪下来祷告，好像变成一些的机械性的动作，为的是来安慰我自己。但是我开口祷告的时候，我跟上帝提一个条件，我说上帝，你看我现在很谦卑的跪下来祷告了，你一定要让我看到你长得什么样子，你一定要让我觉得有些什么事情不同的。这样的祷告5分钟以后，我就发现我的膝盖太酸了，我说我跪不下去了，哎呀，赶快站起来，一看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心里面很失望，好像上帝并不存在。但是接下来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，那个时候我打开圣经，我就看见在马可福音10章那里一段话，很简单的一段话，在马可福音10章13节到16节，那个很简单的字句忽然那个时候就抓到了我的心。那里提到一件事情，有人把一些的孩子带到耶稣的跟前来，想让耶稣为这些孩子祝福，但是耶稣的那些门徒就开始紧张，他们说我们的老师很忙啊，不要让这些小孩子来打扰我们的老师。然后圣经记载说，耶稣就向他的门徒生气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不要拦阻小孩子到我跟前来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人若不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，就不能够见到上帝的国。然后圣经接着说，于是耶稣把这些孩子抱起来为他们祝福。短短的这几句话，特别是最后那句话，耶稣把这些孩子抱起来为他们祝福，忽然就深深地打动我的心。因为我发现我的心情就是那样，那个时候我正在跟上帝呼喊，我说上帝啊，我现在太忧愁了，我现在太迷茫了，我现在真的好像一个离家的一个浪子一样，如果你在，你把我抱起来，你来为我祝福，你来消除我心里的忧愁。顺着那个圣经我开始思想，为什么耶稣说人若不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，就不能够见上帝的国呢？为什么上帝喜欢我们成为小孩子的样式呢？小孩子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我就顺着那里思想，我忽然发现一件事情， 我以前在家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爸爸在劳改，不常能见到他，比较多的是见到妈妈。我发现母亲在那个年代很少脸上有笑容，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让她在重担里面。但是有一个时刻，我看见她的眼睛会发亮，是什么时刻呢？就是当我有的时候做了一些错的事情，跟弟弟吵架，或者在学校里面，或者在家庭里面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。但是当我去到母亲的跟前，我跟她说，妈妈，我知道错了。我发现那个时刻她非常的高兴，她的眼睛好像会闪光，她就把我抱在她的怀里，她对我说，陆家，我很高兴，因为你知道错了，你才会向对的路上面去走。那个话很深的在我的脑海里面，因为我知道那一刻是他很开心的那一刻。我忽然在那里想，上帝希望我们做一个孩子，乃是因为孩子的单纯和天真。孩子不是不会犯错，但是孩子知道或者会很快的承认他的错误。带着这样的思想，我再次跪下来跟上帝祷告。这次我觉得我比较的诚恳，我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我明白你让我认识你、经历你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让我先成为一个孩子。那么我在上帝面前带着这样的心祷告的时候，我发现圣灵就开始工作，他就开始光照。什么叫光照呢？就是好像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忽然有阳光射进来，然后在那个阳光里面，我忽然看见里面许多的灰尘，就是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件的事情很小，忽然那个时候就被想起来。在上海的时候，在20多年以前，那个时候生活条件很艰难，尤其是我们的家可以说非常的艰困。那么有一天，我心里面忽然起了一个念头，我说，这个我除了吃三餐的饭之外，我盼望能够再找到一些的零食可以吃。带着这个念头，我就在家里面翻箱倒柜，但是很失望，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一块的糖果，没有找到一块的饼干，我就很不甘心。最后在厨房里面让我找到一样觉得不错的东西可以吃的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厨房里面那一罐的白糖。这个白糖给我一旦打开以后，我尝了一下，我觉得哎，很不错，味道很好。我说我过去怎么都没有发现这个白糖还蛮好吃的。然后吃了一次以后就想吃第二次，吃了第二次就想常常的去吃。到了后来呢，我就发现说有一点像愚公移山了，这个糖就慢慢的少下去，然后渐渐的快要见底了，心里面就开始起了一种的担心。我说这个事情如果让妈妈发现的话，那么我这个好孩子的形象就破灭了，因为在他们的眼里面我是一个很乖的孩子，是老师称赞，家里面好像循规蹈矩。我说这个还了得，这个不行啊，我总要想些办法。然后呢，我灵机一动就找了我的弟弟，他比我小3岁，那个时候是言听计从，我到哪里去他就跟在后面。我就把他找来，我说现在介绍你吃一样东西。他跟我去了，到那边那个白糖，他说白糖对他来说不是太感兴趣。我心里想说，我还不要你太感兴趣哈，但是我说你尝一点，好像一个命令一样，他没办法，他吃一点。结果到后来每一次我只要想到去吃白糖，我就一定把他拖在那里，好让他也先尝一点，然后你可以走了。果然有一天呐，妈妈就来问了，有没有吃过白糖啊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你去问弟弟。好，我也没说吃，也没说不吃，好，我心里很平安。妈妈一问弟弟有没有吃过白糖，弟弟说有吃过，所有的糖全是他吃的。弟弟实在是太老实。那件事情非常的小，好像我已经都淡忘了，但是在那一次，当我跪在上帝面前，当圣灵光照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很小一件事情的背后，我看见我的诡诈，看见欺骗，看见说谎，看见损人利己。那个时候我才忽然发现， 原来我不是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好，原来我常常被自己的假象会欺骗，原来我们的人的内心，我们存在多少多少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害怕的念头。在那一刻我认清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很奇妙，当我开口向这位天父说，父啊，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。以前说罪人觉得很沉重，但是那一刻我忽然发现，我不但得罪上帝，我事实上得罪很多的人，包括我的家人，包括我最亲的弟弟。我没有想到，当我承认我是罪人之后，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忽然之间我感觉圣灵在我里面大大的做工，到一个地步我发现我的眼泪止不住就流下来，我开始在上帝面前大哭。我跟他说，上帝啊，我过去对你没有好好的认识，没有好好的了解，但是我的心里面却对你充满了拒绝。我已经在嘲笑你，我说哪里有上帝，我嘲笑我的父母，我说他们太简单了，怎么会相信这个看不见的上帝。当我向他承认认罪悔改的时候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吗？那个圣灵好像大大的喜乐忽然就浇灌在你的身上，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一个经历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。接下来是一种极大的喜乐，说不出来。那个时间多长了？大概5个小时。我从下午2点，我记得跪下来向神祷告，一直到晚上7点多。当我站起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天完全黑了，我一看已经7点多了。那时候我还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那个7个 roommate， 那7个的同学，他们居然都没有回到这个宿舍来呢？更奇妙的事情是，上帝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自己经历的。而且我发现那个秘诀在于，当我向他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当我愿意成为一个孩子的样式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上帝真就把我抱在怀里。虽然我可以告诉各位，直到如今我并没有看见上帝长得什么样子，但是我实实在在感受到，在那一个时刻，上帝把我抱在怀里。过去几个月心里面的忧虑、忧伤、忧愁，对前途的迷茫，忽然一下子好像被上帝拿得干干净净。那个变化让后来我的同学他们看到我的情形都吃惊，他们说，陆家发生什么事情，你怎么忽然变成那么喜乐。只是我觉得自己很惭愧，在那个时刻我还不敢公开为他做见证。但是我忽然发现，这位上帝已经不再是我父亲的上帝，也不再是我母亲的上帝和我外公的上帝，这位上帝如今真正成为我的上帝。过了10年，1989年，在我的生命里面经历第二次的离开。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做了6年的工程师，带着一种冲劲和期许，我说我要留学海外，我要在我的专业上面来深造，刚好有这样的机会。经过很多的奋斗，好像扑向一个我们梦寐以求的故乡，去到西方世界。我是1989年的8月份坐着国际列车从北京出发往西柏林，那个时候德国还没有统一，西柏林属于联邦德国，也就是所谓的西德。那个国际列车要经过7天8夜的时间，要穿越几个国家，穿越当时的苏联，穿越波兰，穿越蒙古，然后甚至要穿越当时的东德，才能够进到西德西柏林。那我发现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发生，是什么呢？ 我发现我穿越了两道的围墙。一道的墙就是我们中国非常著名的长城，因为那个火车它从这个内蒙古那边出去的时候，有一段我能够看见那个古长城。当我看见那个长城的时候，我发现火车已经在长城的外面。我从车窗里面望着渐渐离我远去的这个长城，心里面有一种很大的很深的感慨。我想说，我在这个长城的背后出生长大工作，如今好像一只鸟从笼子里面飞出来了，这是当时很多年轻人的梦想。心里有一点的沉重，因为在那个年头，我们这些离家的人常常不知道何时再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故乡，连想都不太敢去想。当时心里面充满着憧憬和兴奋，但是我知道也带着一点的悲哀，好像有一种的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好像一去什么时候再回到自己的故乡，一种很复杂的心情。出了那道墙，心里好像觉得前面是海阔天空，前面是任你自己打拼奋斗的一片天地。但是经过了七天八夜，那个火车把我再带进另外一道围墙，那道围墙就是当时的柏林围墙。因为整个西柏林被那道围墙围起来，当那个火车穿越那道墙的时候，我看着那个围墙，我忽然好像心里面一震，我才出了一道墙又进了另一道墙，虽然感觉很不一样，因为我后来知道为了要进入这一道的围墙，有很多的人牺牲他们的性命。就在那个围墙的墙根底下，在那个柏林墙的墙底下，有太多的坟墓，很多的人为了要进入那道墙献出他们的生命。你会发现在人生里面就是这样的滑稽，你常常出一道墙再进一道墙。但是我后来更加的明白一件事情，真正的围墙并不在外面，外面的围墙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随着日积月累的风化，总会坍塌。事实上我看见长城，特别是越往西，你会发现很多处的长城已经坍塌。如果你再看今天的柏林围墙，已经荡然无存。但是我真正发现，围墙在人的心里面，人心里面住着很厚的墙，那些墙让人跟人之间，哪怕最亲的亲人之间，有多少的眼泪，有多少的仇恨，有多少的误解。真正的墙在人心里面，而这道墙只有谁能够除去呢？同样是一个圣诞节的前夕，圣诞夜，1989年12月24号，我是第一次走进柏林的一个华人基督徒的团契。我进去的时候发现只有20几个人，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，但是你让我感觉到什么呢？那种前所未有的、前所未闻的那种的爱，忽然感觉被爱包围。他们每一个人跟我热情的握手，每个人向我投以亲切的微笑，这是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了。我忽然诧异，以前我们常常被教导说，人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一切都以阶级斗争来决定。我说这群人很奇怪，他们跟我素不相识，我也跟他们从来不认识，而且也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，甚至也没有任何的地缘关系。他们很多是从越南来的华侨，他们讲的国语是我要很费力才能够听明白的。哎呀，但是我忽然发现有一种爱超越了亲情，超越了种族，超越了乡音，那种爱说不出来。我忽然感觉那个心被融化。我印象更深的是那一天我们所查考的圣经， 那里讲到有一个人，一个犯了罪的女人，被一群人推推搡搡的推到耶稣的跟前来，他们逼问耶稣说，这个女人犯了奸淫的罪，按照我们摩西的律法，这个人是要处死的，现在你看怎么办吧。他们等着看耶稣的处理，事实上他们已经定义要杀死那个女人，他们不过是想让耶稣来下这个决定，来说出这一句的话来。那天的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蹲在地上写字，在那里慢慢的画字，那些人等得不耐烦了，他们反复的问耶稣说，你看怎么办，我们就等你一句话。很多的人手里的石头已经举起来了，但是那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直起腰来看着他们每一个说，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来打这个女人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走出去了。当我离开那个查经班那一天的傍晚，天已经开始飘着雪花，我走在积雪的道路上面，外面很冷，但是我心里面感觉一种的暖意。我就在想，耶稣你在地上写什么字呢？圣经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在地上写什么样的一个字，圣经只是说耶稣蹲在地上写字。但是我从耶稣的动作里面我揣摩，因为当那些人都离开的时候，耶稣看着那个女人问她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那个女人说，是的夫子，没有人定我的罪。耶稣看着她，耶稣对她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我忽然在想，耶稣一定在写那个字，就是那个 agape， 就是那个爱，上帝就是爱，耶稣在爱里面，他赦免他。深秋的柏林外面是冷的，但是我心里面忽然感觉那股从上帝来的爱被充满，我忽然发现那些人的笑容背后我看见的是上帝的爱，我忽然发现那个小小的查经班，那个小小的教会是何等的宝贵，那个教会就吸引我三年的时间，我再也不愿意离开那里。我们这些学生到了海外，在十多年以前，那个时候真的一方面需要打工自费留学很辛苦，但是事实上我们后来发现有一个很大的诱惑，我自己就经历这个诱惑。我还记得第一次打工，这个在学校里面看见有一个介绍工作，我就从墙上把那个介绍单拿下来一看，是去帮一个人家搬家。那么那户人家大概找了七八个学生去帮忙搬家，上面写着说工作时间是一个小时，工作的报酬是70个马克。我想这个什么工作，很兴奋啊，下了课以后我就去了。到那个人家一看，他什么东西都已经都包好了装好了，他说现在请你们帮我把这些的箱子就运到一楼，他们家在三楼啊，还有电梯的，他说你们就放到一楼的车上就完了。我们七八个学生啊，很快就做完了，一看20分钟过去了，还有事吧，他说完了没事了。哎呀，我们说这个才20分钟呢，他说你们还有时间呢，我们说这个不是讲好一个小时吗？哦，他说那好，坐下来喝一杯咖啡吧。那么我们就开始喝咖啡，喝了咖啡一看，一杯咖啡喝完20分钟又过去了，然后他说你们可以早点回去了。我们每个人就拿了70个马克，然后就回家了。走在路上我就在想，今天我做了20分钟，再加一杯咖啡，我就得了70马克。那个时候做数学很快乘一下，我说这个70马克乘一下4，等于280块人民币。我说我那个时候是在中国是工程师，那么标准工资是110块钱，那同时我又是做德文的翻译，在外事科，所以再拿一份工资，所以是2份工资，一个月我拿220块钱。我说在这里做了20分钟，加一杯咖啡，我就拿了280块钱。 你知道这不想还好，一想啊，哎呀，我说这里这不打工白不打工，不赚钱白不赚钱，哦，赶快这个抓紧机会，那个心就被吸引，心被很大的吸引。再到后来发现呢，啊，其实打工你不是说每一次都有咖啡喝的哈，打工也不是说每一次都让你很欢喜快乐的哈，有时候真的累得不得了，因为你还要上课哦，还有这样那样的事情，哎，常常还要打工，真是很辛苦啊。然后呢，同学聚在一起，常常说，我赚到一万马克以后，再也不打工了，打死我也不打工了。一年过去了，三年过去了，大部分的人都还在打工。啊，你问他说怎么还打工呢？一万块有没有赚到呢？哎呀，他说一万块哪够啊？现在目标最少五万啊，不到五，到了五万我死也不打工了哈，啊，坚决停了。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呢，我们的心被吸引，因为我们觉得这很重要。我们用各样的理由来对自己说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我如果不靠金钱，我靠什么呢？我到今天还是一样，很多人问我喜不喜欢吃面包，我说我现在看到面包我就过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个年头啊，就是成天吃面包涂黄油，因为最方便最快速而且最廉价。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好像这些存款，这些打工所得，我们就把它存起来，我们照样其实还是一样在这个很艰难的生活里面，但是我们总觉得让我们的心有一些的安全感，我们的心被很大的吸引。我发现那个时候我陷在一个危机里面，就是我的心依靠这个金钱。有一天发生一件事情，那件事情把我改变了。那个时候我在柏林最繁华的那条大街上面的一个餐馆，一个中餐馆里面做这个 waiter， 做这个服务员。那么在德国要能够找到这样一份工作，对一个学生来说是非常的理想，因为那个时间你很好控制，而且呢那个报酬也不错，还有小费可以拿。哎呀，很多人很羡慕，因为很多人想做还没办法做，你还要有很流利的德语，你才可以做，心里就很高兴。而且那个餐馆生意之好，在当时这个华人街里面是很有名的，每个人都很羡慕他们开了上下两层的一个餐馆。那一天发生一件事情，我看见这个老板老板娘他们进来的时候啊，脸色不对啊，这个两个人一个坐这边一个坐那边都不说话，一整天都是这样。我就很纳闷了，我说这两个人以前啊，虽然夫妻也会吵架，但是只要一到了店里面，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，哦，他们就走到一起来了。哦，这个太太马上就去这个酒吧台后面就去工作，那个先生就去厨房里面炒菜。但是那天很奇怪，两个人都不说话，差不多坐了一整天。第二天，那个老板跟我讲，他说我们家出事了。我说我看样子也像哈，哦，你们昨天怎么会这样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他说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过去的积蓄啊，过去的存款啊，通通都不见了。哎呀，我说怎么回事啊？我说是不是被强盗偷的，还是抢的，还是被小偷偷的？我说你们可以报警啊。哎呀，他说不是啊，我们自己把它扔掉了。我说哪有这样的人？我说你们怎么会把它扔掉了？他都是我们家的那个，都是我老婆，都是他不好。原来呢，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因为过去这个积蓄的钱太多了，多到一个地步呢，又不敢存银行，因为存银行的话，你就等于告诉税务局你有多少钱啊。那华人在那边呢，他们开餐馆要想赚钱，但是又不想付税啊，所以这个钱又不敢存银行，通通都是现款。那么这个现款的话呢，他们就更觉得不安全，所以他们就把它换成了金条。觉得金条比较保值，哦，也没有虫子来咬，哦，也不会生锈，哦，大概比较保值。那这个金条呢，他们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没地方藏啊，太多了。过去这个三十多年，他们那个餐馆啊，从香港来的这对夫妇开了三十多年的餐馆啊，所以这个很多的积蓄。他们说这个钱我们想来想去呢，最后给他们想出一个地方来，就是眼睛要看得见，自己要眼皮底下能看见，但是别人又想不到在哪里呢？原来他们想到他们这个餐厅里面有好多盆的那个很高大的那个树哈，他们就把那个树啊就拔出来，在这个花盆底下就把金条埋进去，然后再把这个树就种回去。 啊，那个老板跟我说，真的是我们找了好几个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哈、啊。他说还不能让别人知道哈、啊，连我们的儿子都没有告诉他哈、啊。当然没有人想到他们把这个金条会埋在花盆底下，啊，那个花盆那个花一盆也不太值钱，啊，也没有一个小偷进来就包了一盆花就走哈、啊。但是他们忘记一件事情，他们是人，是人你就一定会发现人是有限的。有一天晚上也是，已经过了好多年了。有一天夫妻两个，他们在那里啊，这个他们自己跟我说的哈，因为天天都是愁眉苦脸，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你们既然都是愁眉苦脸，这个我说别人还羡慕你们。他说你小张，你不知道我们开餐馆呢，一天大概有十分钟时间是高兴的。我说哪十分钟啊？他说就是关了店，两个人开始数钱的时候哈。不过他说最多这个时间不会超过十分钟的，数完还是一样忧愁哈，第二天又要辛苦哈。啊，那天呢、啊，数到一半呢、啊，那个太太忽然不数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她想起啊，这个一个礼拜以前呢、啊，她做了一件事情。那个时候，那个太太到店里面一看呢、啊，这个树叶子都发黄了啊，她就想说要换这个树。那么她就找了那些跑堂过来啊，那些服务员说：“你们帮忙，两个人一盆把这个树抬出去，统统扔掉。”哈，还叫她先生去买了一卡车树回来重新布置一下，因为那个事情已经过了好多年，他们都忘了啊。那些跑堂还在觉得说奇怪，那个树怎么那么重啊，还两个人一盆要抬啊，啊，通通扔到那个外面的那个大的垃圾箱里面扔进去。那天数到一半，他们想起来，哎呀，那个太太说，哎呀，糟糕，我们这些金条怎么都扔掉了呢？哦，那个赶快打电话找人啊。第二天呢、啊，他们打电话联系那个垃圾公司的那个垃圾公司。那垃圾公司说，这个一个多礼拜了，这个大概没什么希望了啊。不过我们帮忙你们去找。后来呢，等了三天以后，他们电话来了，说很抱歉，我们找到柏林的郊区，他们告诉我说，这个垃圾刚刚现在运到德国的中部哈、啊，我们又派人到了德国的中部，一看那像山一样的，我们这个哪里去找？那几盆花早就埋到那个大山堆里面去了，找不到。那一天进来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得到最后的电话，告诉他们说找不到了。那一下的打击对他们太大了。那个老板呢，渐渐的好像还好一点啊。老板呢，开始就跟他太太讲：“哎呀，算了，反正现在也找不回来了，没办法了。那我们店反正还好，还开在那里，那我们继续努力啊。”但是那个太太就不行啊，那个太太开始就变了一个人。后来几次我看他每次进来呢，一个人还是坐在那个角落，然后口里面就念念有词哈，啊，看谁好像都没看到一样，任何人跟他说话他也不回答，但是自己跟自己说话。我看到呢，他那个样子呢，让我想起这个以前鲁迅写过一本小说叫做《祥林嫂》哈，哎，我就觉得那个人跟祥林嫂真的蛮像的，哎，自说自话。大概过了一个月。那个太太，那个老板娘从他们家的三楼忽然就跳楼，等到送到医院宣告不治，死了。我再看见的是什么呢？那个老板，他的先生带着两个孩子，把这个店卖掉离开了。忽然一个家庭家破人亡，但是那个老板走的时候，他没有忘记告诉我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小张啊。”都是钱害的。他说那一段时间，他说我的太太，他天天晚上跟我讲，我不甘心啊，我不甘心啊。如果强盗抢的，如果小偷偷的，我还可以骂几声啊。那个太太说，现在是我自己下了这个命令，叫他们把这个树都扔掉了啊。他说我不甘心啊，过去几十年我的心血忽然付之东流。那个丈夫怎么劝他都没有用，那个先生跟我说，他就扔下两个孩子，他走了。那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当头棒喝，我忽然发现，神借的那件事情向我的心说话。你一个基督徒，你是认识上帝的，但是你看看你今天走的路，一样，依靠金钱。今天这个世界太容易制造了一大批金钱的奴仆，我们想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做不成，因为我们总有各样的借口，我要打工啊，我要赚钱啊，好像这些机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太过重要了。但是你却不要忘记，我们会失去多少更重要的机会，我们 可能没法做很多更重要的事情，甚至于我们的人生可能就毁在这上面。我发现神给我一个信息，离开吧，离开吧，还是一样的离开的护照，离开那个依靠金钱的心，你专注看神怎么带领你。我在1992年再次经历离开，离开德国，前来美国，接受神学的装备，接受圣经的装备。那个时候我已经过了30岁了，我常常问自己，我说还可以吗？你再去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，你再去一个语言你不会的地方，你怎么在那里装备呢？我是带着一个很大的怀疑来的。到今天我还记得那第一堂的课我是怎么上的。第一堂的课它是8个小时，因为那门课它是密集的课，它是40个小时，在5天之内要上完。我坐在那个课室里面上完8个小时，上得我头昏眼花。然后我往宿舍的路上走的时候，我问自己，那个时候我在加州洛杉矶的一个神学院叫做富勒神学院，我问自己说，陆家，今天这个8小时下来你听懂多少？我告诉各位，我一句话都没听懂，真的是连一句都没懂。我还在想，我说这个老师最起码他是这个早上好跟再见他总要说吧，怎么他这两句话我都没听懂。其实真的在我前往美国的时候，我告诉各位，大概我能够完整的讲的两句句子是什么呢？两句的英文的句子，一句是毛主席万岁，还有一句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这两句句子因为以前在中学的时候学的，比较印象深刻。后来我在大学学的是日文，然后后来大学毕业又去读德文，然后用了好多年的德文，我对英文几乎就是从零开始。我跟上帝说，上帝你一定搞错了，你怎么把我带到这里来呢？这个话我都不会，还在这边念念这个圣经的课程，这不是开玩笑，不可能。而且我跟上帝说，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愿意来。我那时候好好的在德国念这个我的博士课程啊，我说我自己老是想说，我等我做完我的事，上帝，我说我再来想你的事哈。现在你就把我带到这里来，那么你还让我经历信心，那现在这怎么办？上帝没说话。那天搞到后来，我跟上帝说太累了，我要睡觉了哈，有话第二天再说。第二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，我现在走我的路了。我现在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看样子我还是回德国好了，在这里不太可能嘛。这门课一共是5天，一天已经过去了，我一句话都没听懂。那现在我还是继续回德国，继续去念我的材料工程。但是我又想，我也不要浪费这张机票啊，既然来美国，那纽约我总得去看一看啊。然后就开始找这个，那边有这个华人的工商电话本，就翻，我想找一个华人的这个旅行社帮我安排一下。找来找去一看这个旅行社都还没开门呢。然后呢，后来我一想，今天早上8点钟要上课，这样吧，我还是去学校吧，反正一样来了，那我就去，到10点钟他这个休息的时候，课间休息，我就走了，离开了。我就去上2个小时的英文课去好了。那一天呢，我就再次进到那个课堂，那个大教室100多人，我就坐在最后一排，离那个门很近。我想说反正没人注意到我，一到休息的时候我就走了，我就找我的旅行社去了。我坐进去以后还是一样仔细的听这个老师有没有讲早上好啊， Good morning 有没有讲啊。哎，奇怪，他好像还是，其实他有说了，但是我还是听不懂。后来有一句话我听懂了，什么话呢？我今天想起来还觉得很诧异，我怎么会听懂的啊？那个老师忽然在那里说，你们当中谁有代祷的事项，谁有祷告的事项可以提出来，我们来祷告。很奇怪，那句句子忽然我就明白这个意思，我不但明白了，我发现我就站起来了。 哎，我一站起来以后，我就想说，我站起来干什么？你站起来，这老师一下就看到我了。我最后一排那个阶梯教室哈，这个目标很大。哎呀，他看到他就看着我，意思就是说你就讲吧，你有带导事项你就说吧。我心里想说，我说什么？我说中文你们也听不懂哈，我说德文你们也听不懂。哎呀，你知道我们老中要讲一句英文，那多困难啊！那先要排语法，还要排单词，排来排去，还最后机会早就过去了，我们还没讲出来呢。哎呀，我那个时候想，奇怪，我就骂自己，你站起来干什么呢？但是不行啊，又不好意思坐下来，别人都看着你。好，最后心一横，牙一咬，我说这个讲就讲嘛，反正乱讲了。奇怪，我就开始讲了，大概的意思就跟他们说，昨天我什么都没听懂，哈，今天呢我也决定啊回去德国，然后你们看着办，哈，大概意思就是这样。反正结结巴巴，就是我很诧异，他们怎么也能懂我的意思，这是我一直很诧异的。然后我看见那个老师走过来，一头白发那个教授一直一直走到我的跟前，然后很多的同学离开他们的座位走到我跟前，就把我围在当中，然后他们就开始跪下来祷告。我发现我还站在那里，然后我一头一低头，刚好就看见那个教授就跪在前面，一头的白发。我忽然问自己，我说陆家，你在中国你几所大学里面进出，你在德国也是一样校园里面进出，你什么时候看见跟你从来不认识的教授，跟你从来不相识的同学这样迫切为你祷告？那个时刻我忽然感觉好像那个心再次被上帝的那个爱充满，很奇妙一个经历再次临到我，然后很清楚的我好像听到上帝的声音，你是不信实的，我却永远是信实的，你是不信实的，我却永远是信实的。我告诉各位，那一刹那忽然我发现我再也止不住，我开始泪流满面，我也跪下来，我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是的，我实在是不信实，你没有逼我做任何一件事情，是我自己愿意，是我自己的脚走上这条路，但是上帝，我向你承认我是何等的软弱，因为过去我还是依靠自己，我觉得我有才干，我觉得我会语言，我跟上帝说，连我踏进神学院我还是一样，我的心里面还在想我怎么靠自己。但是上帝的话说，你是不信实的，我却永远是信实的。你知道那一刻我感觉什么吗？感觉好像上帝用爱来吸引你，上帝在爱里面说，孩子啊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跟这些的同学，我跟我的老师一同跪在那里，我发现那是一个真正的时刻，我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我跟他说，上帝啊，我不走了，我就走这条路。我说，上帝啊，前面无论怎样你负责。我当初两手空空来到美国，带着两个箱子，一箱是我的书，一箱是一些衣服。十年过去了，神帮助我，不但在两个学校里面接受装备，完成装备，神更让我经历他的心事，每一天他看顾，他带领，他给你这样的尊荣，让你能够来传他的福音，让你能够来为他做见证。如今我发现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做第四次的离开，就是离开美国回去中国。虽然在十多年以前这是我不敢想也不愿意去想的，原来神把我这个卑微的人从那里招出来，让我认识他，让我经历这些离开，乃是要成就他的美意，也是要让我真正明白人生神的使命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，是使别人得福，宣扬福音，宣扬基督，成为你人生终极的目标和使命。最后我愿意用我妈妈在我30岁的时候写给我的一张卡片转送给各位，那张卡片是妈妈寄给我的生日卡片，那个时候我在德国，妈妈在那个卡片上说，今天是你30岁的生日，母亲很想祝贺你， 但是我更愿意用下面这段话来作为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妈妈在那里写着说，你的人生30年，我可以把它分成6个5年。第一个5年是妈妈在你的生命里面做决定，因为妈妈生你养育你。你的生命的第二个5年是父亲在你的生命里面起很重要的决定，你开始听从父亲，跟从父亲。你生命里面第三个5年，老师好像起很重要的决定，你进了学校，开始老师变得很高的权威。你生命里面第四个5年，好像似乎是你的领导在做决定，你的老板在做决定。当我们进入工作的时候，当我们进入公司的时候，好像我们觉得老板领导好像很重要。妈妈说，你生命里面第5个5年，谁呢？是你自己在做决定。当你留学海外的时候，你发现忽然没有人管你，忽然你自己可以随意来做决定。但是妈妈说，当你要开始你第6个5年的时候，母亲的心愿和盼望，愿上帝来替你做决定，愿你真正认识他，经历他，跟随他，因为他会领你进入丰富之地。
今天的福音广播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弟兄姐妹们的收听，请听众朋友继续为这项新的事工祷告，求神对我们的带领。我们下周日6点再见。我的牧人。
是。